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前几天的时候呢，这个17岁的 Sophia Park 啊，这个一听名字呢就是韩国的姓啊，这个在中国大陆呢把它翻成朴，在台湾呢把它翻成朴啊，就是
字是一个字，
哎，对，
发音不
一
样，
哎，都是发音不一样啊。那么他和这个 Sophia 呢和家人坐在电脑前面啊，他打开笔记型电脑呢就上网看一看加州律师协会的一个网站，然后呢他打进去自己的详细信息，看一看他是不是通过了加州的这个律师资格考试，就是我们说的加州的 bar 的考试。结果一看，哎，他通过了，所以非常的高兴，通过了今年的7月份的这个律师资格考试，获得了加州职业律师的基本的资格了。因为你在加州如果做律师的话，必须要通过加州的这个律师考试啊。当然家人也非常高兴，就给拥抱他什么的。其实这个加州的律师考试啊，我们顺便说一下，美国50个州，但是加州呢是属于这个律师考试当中最难的几个州之一啊，据说是纽约州也挺难，加州可能是最难的之一，恨不得是最难的了哈。在七月份参加考试的8291个人当中，通过率只有54%，那他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成绩还远远不止这个，原因是他今年只有17岁0.8个月，所以他创下一个记录，就是在加州的历史上，他是最年轻的通过加州律师资格考试的人。
我都不知道这个在全美国是不是也是个记录啊？有没有比他年龄更小通过的？也许有吧。否则的话，在报道的时候就会说他是
全国的了，
年龄最低的。哇哦，这种情况确实让我们觉得他有一点新闻价值。不过这儿呢，可能先打一点小预防针。有时候呢，我们会在节目中介绍，说有一个孩子被什么8所常春藤录取，
嗯，
有一个什么孩子，哎，全国什么拼字大赛上得了大奖，有一个孩子16岁博士都念完了，什么之类的啊，有时候会介绍一点这个。这种呢，我们想说的是，我们介绍是因为觉得它有意思，它有点新闻的价值，但是这些人绝不是我们的楷模，这一点要特别的声明啊，就是说他绝对不是我们家长要把自己的孩子推向那儿的一个做法。
问题是你想推也推不动啊。
对，你这个话说的很重要，就但是越是这样越有悲剧。
嗯，
你说你想推推不动，我就推就会有悲剧。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节目里介绍的这个人就是说，哎呀，他多伟大，我多糟糕，对不对？哎呀，我一看我这孩子，我越看越不顺眼，或者说我这孩子都27了，怎么也拿不到，你知道吗？哎，是这种，他是不对的，因为要想让一个17岁的孩子通过这么难的考试，他需要的是一，这个孩子本身得有天分，这是第一，这你没法否认。
嗯，
什么6岁作曲什么这个，你没有办法否认。第二，更关键，他得有兴趣，你拿鞭子打他他都没兴趣，他的天分在数学呢，比如说那是没用的。所以一，天分，二，兴趣，还有第三，就是父母有规划的生活。这种孩子啊，那他的生活被规划的是一步一步的，知道吗？等一会儿你就知道这父母是怎么个规划的。然后是叫对症下药，然后向某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冲去。加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和美国所有的都一样，光靠背是考不过的。
嗯，
先告诉大家，这我也略知一二。首先，光是那个选择题就200个，就是打勾的嘛， 对不对啊？这就是200个。但是更考验的是那个作文写文章， 要写五篇呢、啊、
对，
这样的文章我看过一些，这个题有人给我看过啊，大量的是需要你现场坐在那儿进行分析的，你光靠背是绝对不行的，背不是没用，之前也有很多东西需要背，因为那法律条款嘛，
对，
太多了，但是有很多的东西是靠你的分析的能力，这个是这个考试的它的一个大的特点。大家还记得吗？连美国的前总统 Kennedy 他儿子都没考过，当时是纽约的大新闻，后来他考了第二次才考过。你刚才说8291个人，只有54%，我算了一下是4477个人，8000多人，4000多通过，那些人没通过，那些人也玩了命了，对不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从这个角度讲一讲。那你刚才说一家人围在电脑那儿，我们听一听当时的发生的事情。
For the July 2024 awards. I am very happy and excited, and I'm gonna be a DVA.
Yeah.
嗯，
哎，这个女孩子说，哎呀，我太高兴了，一家人欢呼，马上说 I'm gonna be a DDA， 就是什么Deputy District Attorney，这个就是叫做
地区副检察官。
副检察官啊，然后这一切都说完了，最后讲一句话，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今日话题讲了他哥哥，
对，因为他打破的这个记录就是加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最年轻的这个记录是去年11月份他哥哥创下来的。
你说这家人，你说
他哥也是17岁11个月，
对，没错，
对，
他17岁8个月。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说过，他还有个妹妹呢，明年有可能会打破他的记录啊。结果果然
话音未落
了，对，
别忘了啊，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呢。
对对，
你告诉我，他那一弟弟一个妹妹会是等闲之辈吗？对不对？
对，咱们不知道啊，就是至少是这一哥哥一姐姐。在他们家里边算是榜样出来了，
对，四个孩子两个已经出来了。
这我觉得他这弟弟妹妹辛苦了，他这弟弟妹妹
真的是没错，
对，就是在生活在这个哥哥姐姐的这种光环之下呀，他们如果但凡天分差一点，但凡什么21岁才大学毕业，就是正常，照正常的家庭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在他们家里来说，这就是落后了呀。
先起跳，先是哈佛。斯坦福起跳吧，
对
不
对？
对
对对，所以这个对他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刚才说过了，在别说是17岁零几个月了，您就是27岁能通过这个就是律师资格考试，也是一个成就啊，也是很了不起的。而且我们根据统计数字来看，那个54%过关是第一次过关，在第二次就是第一次没有过关的人里边，他第二次和第三次能考过的比例是越来越低，
嗯、
你知道吗？这不是越来越高，说是哦，我复习一年，明年就有很多的把握，不是。那你第一次没过，那第二次你的就是通过的比例更低啊，就这批人里头通过的比例就更低，第三次就更低，
对，
他是依次下来的。
有些人在法学院毕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考过4次5次，最后就放弃了。
对，
那么放弃了以后能不能做律师呢？不能，那怎么办呢？他就做什么叫做 paralegal 啊，
对对对，法律助理
助理啊，他只能做这个了。嗯，
对，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哈。好了，那说到天分，咱别说啊，他是13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在家里边上学了啊。这个在那个时候，他就其实他有一个可以。学习的人就是他哥，他哥也是这个情况啊，十三岁以后就在家学习。如果家里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在乎这个事情啊，但是其实在网上呢是有很多课程的，你可以不要去上高中，在家里边读完你的高中的课程，然后他有一个相当于高中毕业生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啊，全面的考试。如果你在通过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拿到一个相当于你上完高中的一个高中文凭，那有了这个文凭以后，你马上可以报考网上的大学啊，在网络上的上那个大学多的是啊，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学。
你说这家狠不狠？让一个13岁的女孩子上了加州的西北大学法学院，
嗯，
是在网上函授上学，13岁呀，
对，
13岁去上法学院。那他就上了，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等下再看。
今日
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17岁零3个月的这么一个
八个月
的这么一个这个女孩子啊 ，Sophia Park， 一个韩国移民的后裔啊，父母亲是第一代移民，他们是第二代，所以呢，他这个通过了加州的律师资格考试，算是历史上这个加州第一个或者说是最年轻的通过考试的这个人哈。你可以想象，一般来说，你上完大学以后20来岁，然后再上法学院3年，24、25岁，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那个时候嘛，所以呢，他是属于这个叫神童一级的哈。所以他在13岁的时候，也就是4年之前，钟俊说的是4年读完法学院的课程还不对。他是4年读完高中的课程，读完大学的课程，
而且他大学弄了个教育学的学位，
对，然后也读完了法学院的课程。这4年高中，4年大学，3年法学院，他压缩在一起，4年全念完了。
这是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所以
失去了童年了。
对，所以刚才一开始我们说，此人或者这个家庭断然不是我们的楷模。但是如果你们家里有这种有天分的孩子培养，那是没问题啊，弹钢琴也好，是打网球也好，对不对？随便啊，那是没问题。但是呢，这事儿就是听听好玩，但是绝对不能为了模仿他们造成家庭的悲剧，或者给孩子带来
大
量
的压力
啊，生理、心理、什么体力上这各种的压力。那么回到这个 Sophia Park， 这韩国呢，它的文化传统当中，我认为是承袭了中国的抓周
对
这个系统。你可以去吵去，我们不想进行这个吵架，说谁先的，对不对？咱们就是说，在中国一个传统叫抓周，在韩语叫 Dorjabi 啊，他有这么一个韩语也是抓周，所以在这个孩子1岁的时候呢，就在地上扔一些东西，我不知道现在华人扔什么，扔一些钱，扔一些扔一个笔，笔是肯定要扔的啊，还有扔
笔啊、纸啊什么
然后呢，在这 Sophia 小的时候1岁的时候呢，他在地上爬嘛，家里就让扔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个东西呢，是一个法官的小锤子，这肯定就是玩具的嘛，小锤子。那你说这事儿你怎么办吧？说他就一把就抓了那锤子，
就1岁的时候就恨不得就有志向，以后要当，现在是当检察官啊，未来可能就是当法官了。
他已经说了，
对，
他说我的目标是冲美国最高法院
的大法官去了，
一个华裔不是华裔的
亚裔的
女的法官。
嗯，说到抓周。你说你反正信不信由你。当初那个《红楼梦》里头不是说这个宝玉抓周的时候，他其他的东西都不要啊，一大堆什么钱呐、啊，什么乱七八糟，
抓那个红粉是吧？
哎，抓的那个胭脂，哎，胭脂和那个就是女性戴的那个首饰啊。所以他爸贾政一看就说完了，这个家伙叫做将来是酒色之徒啊，
对，一辈子有这个叫什么这个桃花运的或者什么红粉之
类的。对，其实这个 Sophia Park 他们这家人呢，原来是我们南加州的哈，在城县的 Cypress 这个地方居住，然后他是在那儿上的公立学校，但是在4年之前，就是2020年的6月份的时候，他13岁的时候呢，因为父亲的工作啊，就搬到那个 Tulare， 就搬到加州中部吧，这么一个农村的这样一个县里头去工作去。我记得他父亲好像在韩国的时候也是个律师啊。后来
咱们因为之前去年讲他哥哥嘛，
对，讲过他哥哥的时候曾经说过啊，就是说，来到美国之后呢，也是从事这个法律的工作，所以孩子可能也受了这方面的影响，还家里头的熏陶和影响，所以他那时候刚上8年级，于是到了这个图雷尔以后呢，家里头和他哥一样，就等于是算了，我们就不到学校里头，就在家里头念吧，于是就等于是上了4年的网课。
对，这个孩子就从高中的课堂教室当中消失了。这种呢是另一个话题啊，就是在美国有一种叫做 homeschooling 呢，这个他是政府有些要求的啊，
对，
这个你反正你符合要求啊，像这种韩裔家庭有这么厚的底子的话，那个要求是很容易达到的。那么达到了这要求，就刚才一开始节目说，我们说除了天分除了兴趣之外还要有规划，这就是规划，
对，
这就是布局，就是家里人说行了，从这天开始通知学校你不要再上学了，全力以赴，早上几点起床，先学什么，再看什么书，然后再干什么，再干什么，一步一步的规划，把这一天 整整齐齐的规划出来，把各种网课按照要求一一的上完，写作业什么，跟老师在网上对话什么之类全完。这是一个说起来啊，用不了两分钟说完的事儿，但实际的发生是非常残酷的。
嗯、
你要想对不对？
对
于这么一个女孩子来说，把她的生活像牢笼一般圈在这个家里头，还所以刚才就是强调的就是她自己一定有相当大的热情，否则的话。这不可思议啊！
没错，孩子就崩溃了。因为我跟钟迅其实有一些朋友，就是家里边就是有那个叫做神童的，
对，是、
哎、对，好几个呢，都是什么十三四岁去什么 Cal State 哪个学校里头去念那个念大学去了已经，然后二十来岁就博士都拿到了，已经就开始工作了。
这个我是非常承认，我相信大家也承认。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没这没办法。
对他们读书跟玩似的，就吸收知识啊，记忆力也强啊。但是我也认识有一些家长，明知道自己家里头这个孩子啊，他是一个神童，他是可以十三四岁念大学的，但是他就放慢脚步，就让自己的孩子哎，就选择让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一起这么发展，慢慢的走啊，不要走得太匆忙。你看这个 Sophia Park， 当然他现在说我不后悔，但是问题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和其他的同龄人是不一样的，其他的同龄人在玩电子游戏，在玩打 game， 在这个看手机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这个时间。然后其他同龄人在看什么体育比赛，自己去打体育比赛的时候，他说我也没有这个时间。所以他玩的时间，他所有的其他的时间，甚至包括上下学路上的这个时间，他都省下来上网课了。
他有可能说什么到墨西哥去度假的什么两个礼拜，去什么欧洲三个礼拜，他这可能性不大呀，对不对？
对。
尽管家里可能有这种条件，但是呢，现在他跟他哥哥两个人呢，都上了媒体了，知道吗？因为都是在全美国来说，这也是比较大的
先后创纪录了嘛。
对，先后都创下了纪录，所以接下来他生活是什么呢？他首先要在叫做 DA， 就是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啊。做一名实习生，为了配合他做这个实习生，你知道他们家干了什么事吗？这又是一个布局，搬家，就为了他离他上班的地方近点儿。你说这种孟母三迁嘛，对不对？你说这种多狠呐、啊！为了自己的孩子，这个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哈。这么一个家庭，为了培养孩子，好了，他现在宣誓就职以后，他马上就可以做了，而且他所那个
他要到。他要到明年才满十八岁的时候才可以宣誓就职当那个副检察官，当副检察官。
对，
现在他是做那个法律助理呢，还不能做副检察官，原因是年龄还没到呢。
对，但是那个法院的法官已经说了，
对，那是肯定
到期那个第二秒钟马上就来，再那么最后再说一下，就是他的目标是冲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这个再来个二十年以后吧，恐怕
对，
这就说不清了。